请翻开《传道书》的第一章，一章十二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再看第二章，第二章二十六节，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之事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今天下午我们想继续一起来学习《传道书》第一章十二节到第二章的二十六节，这是所罗门王对人生虚空的第一个论述，主题是事满人空啊，看起来好像很多，结果却是空的。那这个论述，所罗门王首先以三项来说明：第一项是智慧的探究，第二项是享乐的邀约，第三项是智愚的对比呀。首先我们来谈谈第一项智慧的探究。这是从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主题是智慧虽好，却烦恼不少啊。请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首先，所罗门王以他是传道者的身份讲话，是站在神的仆人，不是王的立场来传讲神的信息。第十三节，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事，发现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那为什么呢？十四节，因为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捕风也是传道书的重要字眼啊，他原来的意思是吃风啊，表示根本吃不到什么东西啊。请参考何西阿书的十二章，请看第一节，何西阿书十二章的第一节，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犹送到埃及呀。后来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他们不想依靠真神，只想讨好亚述跟埃及，这个就叫做吃风，结果势必徒劳一场，一点功效都没有，因为有很多的事是人没有办法掌控的。请看回来《传道书》第一章十五节，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真的，很多时候人既无奈又无能啊，人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现状。比如说一个好先生却娶到一个强势的太太，他也没辙，也没办法。听说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太太就很凶，有次他回到家门锁着，他就敲门，太太听到了不但不开门，还破口大骂。这个苏格拉底只好站在门外让他骂嘛。骂完了，他太太看他没有什么反应，更生气了。就拿一盆水从楼上浇下来，全身都淋湿了。那苏格拉底也无可奈何，只好说打雷之后必会下雨啊。有一则犹太人的故事，说有一只长嘴鹤，有一天他的左脚陷在沼泽里拔不起来，他就用右脚猛力一踩，将左脚拉起来。没有想到他的右脚就陷下去了，那怎么办呢？最后干脆就用嘴巴狠狠地往沼泽里面一插，两脚都起来了，可是头却下去了，结果就溺死了。这说明人常常真的很无奈的，尤其是面对罪恶更无奈。第十六节，于是所罗门王心里就议论了，他说我得大智慧，胜过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又有经验又有知识。第十七节， 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来专心查明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智慧，这是指日光之下不是以敬畏神为前提的智慧啊。那第二个是狂妄，这个字原文跟赞美同一个字根，表示自己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的称赞往往是一种狂妄的行为啊。第三个是愚昧啊，指一个不具备属世智慧的人。那所罗门很想知道他这三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捕风啊。为什么？请看十八节，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他发现原来智慧知识跟这个愁烦忧伤竟然成正比，这是日光之下的矛盾，却是活生生的事实。记得台湾有一位启智学校的校长哦，这种学校专门收那些智能不足的孩童。他说他刚到那个学校，觉得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可怜，根本没有办法分辨智慧啊。老师吩咐他们教室前面的花要浇水哦，哪天下雨了，学生还是穿雨衣提水桶去浇花。那老师告诉他们说，那你听到铃电铃的声音就要进教室上课哦。那哪一天停电了，这校长拿着钟在外面拼命的敲，却没有人要进教室。哇，真的是好可怜。可是十年过后，这位校长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哦。他说，我学校的学生是最幸福的。那怎么说呢？两件事情。第一件呢，有一次教育厅的厅长到他们学校去巡视了，校长老师都很紧张，告诉学生说，厅长来看你们哦，你们要有礼貌哦。可是这些学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礼貌。好，厅长来了，很亲切的拍拍这些小孩子的肩膀说，小朋友好。没想到这些孩子也回过头拍拍厅长的肩膀说，你好。这位厅长也无可奈何，只能一笑置之啊。到底是谁比较洒脱？这个时候连这位校长自己都糊涂了。第二件事，有一次他们开同乐会一边唱歌一边猜拳哦，输的就要跟赢的后面走啊。那一般猜拳都是会看对方啊，想想说呢，我要出什么才能赢啊。但是他的学生不是，他的学生是一个看这边一个看那边最后不知道到底是谁赢谁输啊，那更不知道到底谁要跟谁走啊。反正你跟我，我跟你都一样，无所谓的结果大家真的热成一团啊。这一幕让这位校长恍然大悟，原来没有心机的人才是真幸福。由此可见，真的有时候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啊，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没有不懂反而活得快乐些，不是吗？再过来我们谈谈第二项享乐的邀约请看传道书第二章，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主题是纵情享乐却乐尽空来。请看二章的第一节，我先来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的现在所罗门王敢用享乐邀约来试试看呢，这是指着日光之下的享乐哦，不是属灵的喜乐。第二节，首先以嬉笑来试试，这是指狂欢大笑结果如何呢？请看箴言第十四章十三节，人在嬉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只可惜人却常常在喜笑当中，心里面却非常忧愁小弟就遇到这种人记得有一次小弟参加辅导主任的培训有一位同事很会讲笑话常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那这种人应该很乐观才对啊，谁知道刚好是相反呢，他非常悲观哦，后来还去看心理医生哦。这是真的，嬉笑有时候也发挥不了作用甚至还会乐极生悲 好，那怎么办呢？请看回来《传道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好，那就敢用酒来试试看啊。啊，今天不少的就喜欢借酒来消愁。据说以前巴比伦有一个贵族儿子结婚办喜宴啊，这个爸爸心血来潮，大声说啊，哎，我家有很好的酒，请大家来品尝品尝。啊，就叫新郎儿子说，赶快去拿来请客。还没想到这个儿子去却没回来啊，怎么了？原来他的儿子先试试看，自己喝喝看，哎，觉得很好喝，一杯又一杯，结果就当场醉死了。那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这位爸爸才很伤心地说，哦，今天我们只好把婚礼改成丧礼啊。于是宣布丧礼开始。而听说这个主持人就先读《传道书》第二章第三节。还好所罗门王很聪明，他知道嗜酒非常危险。他说，我的心仍以智慧来引导，意思就是说我不希望因酒来误事啊，所以至少应该要知道怎么样来持住愚昧啊，意思就是我至少懂得控制一下嘛。但是事实上也没有用啊，借酒消愁，愁更愁啊。于是从第四节开始到第八节，所罗门王进一步用享乐来试试啊。一开始他说，我为自己哦，表示这是用自我来做中心做的。那么到底他做些什么呢？首先就是盖房子啊，盖王宫啊，他造了13年才造成哦。然后又建黎巴嫩林宫，材料全部是黎巴嫩的香柏木哦，真的是富丽堂皇啊，很漂亮啊。王宫里面金挡牌有200面啊，金盾牌有300面啊。不但如此，他还栽种葡萄园，可以酿葡萄酒，做葡萄干、葡萄饼。园中还栽种许多的果树啊，挖很多水池啊，为了浇灌嫩小的树木啊。不但是这样，他还拥有许多的福杯，表示他很有钱，而且有很多的牛群、羊群，这是古时候的财产呢。啊，听说光管理他所有财产的督工就有550个人。不但如此，他为自己积蓄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圣经说他的金子多得不得了，银子根本不算什么。不但是这样，他还设立唱歌的男女啊，很可能是筵席的时候助兴用的。他另外还包括世人所喜爱的物啊，什么物呢？根据旧约圣经，世人最喜欢的物大概有4种。第一个是箴言19章第10节的宴乐，第二个是雅歌7章1到9节的女人，第三个是弥迦书1章16节的儿女，第四个是弥迦书2章9节安乐的家。这一些所罗门王通通有，他真的有很多的妃嫔啊，按照传道书7章28节所记载，大概有1000个哦。王妃有300，宫女有700，那这不仅违反摩西的律法，更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听说后来他发现不对，减少了。雅歌6章8节提到60个王后、80个妃嫔，是减少了，不过还是很多啊。因此，请看传道书2章的第9节，请看传道书2章的9节，他才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是的，在人的眼中他真的非常成功。第十节，甚至于他眼中所求的没有一样留下不给自己的，真的是心里所想的没有一样禁止不去享受啊，因为他觉得这是他劳碌中所得的份，他应该可以为他一切所劳碌的快乐。第十一节，只可惜后来他查看自己亲手经营的这一切，他才猛然发现，原来还是一场空，乐尽空来，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还是一样毫无益处。可见查看非常重要哦，查看是个转捩点，透过查看才能够真的知道，哦，原来这一切到头来仍然是虚空的。好，接下来我们谈谈第三项，至于的对比，主题是 智虽胜愚，却两者皆空。从十二节到十七节，所罗门王继续拿智慧跟愚昧来做比较。十二节说，我转念观看，所罗门王另外又想到一个问题，他想透过比较来澄清了解，于是所罗门王就拿智慧跟愚昧来对比啊。十二到十四节的上半句是讲两者的不同点在哪里，十四节的下半句到十七节是讲两者的相同点是什么。十二节一开始，他觉得再往以后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答案是没有。真的，今天有谁能比当年的所罗门王更享受、更荣华呢？真的是没有啊。难怪他才敢说，以后的人如果能做什么，顶多也不过是以前我所做过的这些罢了。可是从这当中，他却发现，智慧跟愚昧的确不一样，十三节，他说，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他觉得智慧的价值，就是智慧者的眼目光明啊，能够分辨好歹。而愚昧人只是在黑暗里面行，根本摸不着方向的。这是智慧跟愚昧很大不同的地方，是智慧比较强的一点。不过接下来十四节的下半句，他却又发现，这两等人都必遇见。那到底会遇见什么呢？就是死亡啊，只要把棺材摆在眼前就一样啊，不管你有没有智慧，最后都必遭遇同一件事，死亡。所以说，其实讲到最后，智慧跟愚昧还是一样啊。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属世的智慧哦，如果是属灵的智慧就有差别啊。圣经说神看圣民的死极其宝贵，那就完全不一样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属世的智慧到底真的也没有什么了，他绝对没有办法救人脱离死亡啊。据说日本有一个墓园呢，进门有两排字，一边写今日是我，另一边写着明日是你。那等到送完葬要出来，抬头一看，又有一个匾额，上面写着总有一天等到你。这就是人生，提醒我们，不管怎么样，在世聪明或者愚笨，如果没有神，结局都一样。正如所罗门王在十六节所强调的，从这一点来看，智慧人的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没有什么两样，这绝对是真的。因此十七节所罗门王才说，我所以恨恶生命，这不是说他不想活，而是他觉得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像所罗门王那么聪明，到最后还是死路一条，难怪他觉得人生真的是虚空捕风。请看第十八节，他紧接着所罗门王又隐身了，他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为什么呢？其实他也不是恨恶劳碌本身，而是恨恶千辛万苦劳碌得来的成果最后给别人了。请看第十九节，而且是给自己所不太愿意给的人，甚至他不知道要来得这个财物的人到底是谁呀？据说犹太拉比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很会抄圣经，每个星期赚三块钱，他就拿一块钱来买东西吃，那拿一块钱来买衣服和日用品，那另外一块钱就拿来帮助学生。那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把剩下的那一块钱留给自己的子孙呢？他回答说，如果我的子孙是义人，那么他就有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五节的祝福啊，义人不会被弃啊，义人的后裔也不会讨饭啊。那如果我的子孙是不义的，那我又何必把神的产业留给神的仇敌呢？你留给他也没用，最后全都没了。那这个就是所罗门王所最在意的，他担心劳碌得来那么多的产业到底要给谁啊？他能管理吗？真的，他的王位后来留给儿子罗伯安，罗伯安能管理吗？不行啊，国家马上分裂了，十份给别人了，自己才剩下两份了。所以有人说所罗门王一定很伤心哦，他真的找不到一个能够保守他劳碌得来的子孙哦。 于是从20节到23节，所罗门一想到这里，他就绝望了。他觉得这真的是虚空，甚至21节说他觉得这简直是一件大祸患哦。22节、23节更说这只让他白白忧虑而已啊，不只是劳碌，还带来很重的愁烦啊，常常让他晚上一直想，想到都睡不着。真的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看到所罗门真的在18到23节短短6节圣经当中，就连续讲了3次的虚空啊，证明这些道理我们今天绝对有必要三思而后行啊。好，最后看传道书2章24节到26节。24节，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25节，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26节，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24节到26节可以算是这一段的小小结论了，是在消极当中插进去的积极建议啊。重点有2个，第一个，民以食为天呐，就肉体来说，人还是要吃喝的，所以能够吃喝劳碌中得来的，事实上也是一种福气啊，更是一种喜乐啊。虽然是虚空，但这也是出于神的手。那所罗门在这方面确实有很有体验的，他说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他发现这是神给他最大的恩典。那第二点，于是他认为这一切的主权全在于神，他说神愿意给谁就给谁哦，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神喜悦谁就给谁享福喜乐。不过唯有罪人，神要使他劳苦却得不着，神甚至要将他所收据的、所堆积的、所有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就好像箴言13章22节所说的，说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而罪人却为一人积存资财，这是真的哦。所以总的来说，虽然人生是虚空没有错了，但是为了肉体能够吃喝劳碌中得来的，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义人，绝对不可以做一个罪人。